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香港嘅新闻自由，大家都知道系越嚟越收窄噶啦。咁喺早前，记协前主席陈朗星受到某方面嘅警告之后，佢为咗顾全大局，辞任咗记协主席。喺当时嚟讲，仲引嚟咗仲有冇人肯接班嘅忧虑。但系新任主席郑家瑜呢，就喺上任仅半个月就被佢嘅雇主《华尔街日报》解雇。事发之后，记协就批评《华尔街日报》违反咗基本法同埋雇佣条例。咁我哋接落嚟就睇一睇香港良心媒体大纪元嘅报道啦。香港记者协会新任主席郑家瑜喺7月17日突然被华尔街日报即时辞退。他下午透露，公司早前曾经向他施压，要他不要参选记协主席和辞任理事。记协随即发表声明谴责华尔街日报，批评做法违反了基本法和雇佣条例，有关保障员工参与工会的权利，他们将会作出申诉。郑家瑜在今年6月底举行的记协周年会员大会上高当选成为新一任的主席，就在7月1日履新。郑家瑜在7月1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今次他是以记协主席身份第一次召开记者会，主题竟然是关于他被辞退，感到非常之震惊。郑家瑜忆述，在三个星期之前的记协换届选举前夕，华尔街日报有资深编辑发现他参选记协主席，随后他的英国上司要求他退选和辞任理事一职，声称华尔街日报职位和记协的职位两者无法同时共存，认为公司员工不应该在香港这一类地方推动新闻自由，因为香港不似其他已经确立了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会构成一些冲突。郑家瑜就拒绝了有关的要求，并对此深感震惊。翻查翻资料，自2021年起，郑家瑜担任记协执委会成员，在2022年就在《华尔街日报》工作。在今年当选主席之前，他曾经担任记协秘书和理事的职位，当时《华尔街日报》未有干预。在今年5月，《华尔街日报》将亚洲总部由香港搬去新加坡，并大幅辞退了多名员工。郑家瑜当时未受到影响。郑家瑜和记协目前正在寻求法律意见，并考虑对《华尔街日报》违反香港基本法和雇佣条例有关保障员工参与工会及免于受到阻吓和解雇的权利作出申诉。郑家瑜还强调，新闻自由是人权，受基本法保护，《华尔街日报》有刑事和民事责任，甚至有可能被罚款最高10万元。记协随后就发表了谴责的声明，谴责华尔街日报解雇该会主席的决定，并对有关决定感到失望和愤怒，并批评华尔街日报在今年5月虽然曾发表文章表达对香港新闻自由恶化的忧虑，但是就给了压力他们的员工不好参与提倡新闻自由和保护业界工会主席的职务。此举加剧了香港新闻自由的恶化。声明之中提到，华尔街日报并非采取这个立场的唯一媒体， 有当选理事亦都在其他雇主施压之下提出了请辞。有同业反映，近年情况有所增加，参选记协、香港外国记者会（简称 FCC） 以及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执行委员会选举之后，收到雇主要求不要参选，否则就会失去工作咁话。记协呼吁各大传媒机构继续支持记协、香港外国记者会同埋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呢啲紧守工会嘅岗位，同埋提倡新闻自由嘅工作，俾业界工会同埋员工继续捍卫新闻自由，为同业争取更好嘅工作条件。华尔街日报回应传媒查询嘅时候，承认有人事变动，但系唔会评论个别人士嘅情况。又话《华尔街日报》一直致力促进香港同埋世界各地嘅新闻自由，将来亦都会继续。咦？面对《华尔街日报》呢啲表里不一、讲一套做一套嘅手法，大家唔知点睇呢？我个人就觉得郑家瑜主席啊，被炒鱿，仲系即时被解雇嗰一只呢？原因是非常明確的了，鄭主席在記者會上亦都清楚交代了，在他去選記協主席一職的時候，曾經受到他老闆的警告，還給出了理由，因為香港不是好像其他已經確立了新聞自由的西方國家，所以會構成一些衝突。而這些所謂的衝突，是不是因为当地政府对《华尔街日报》这些这样的机构作出某一些行动啊，或者压力呢？好显然，这个答案已经写在墙上高的了。另外还有，原来《华尔街日报》不是唯一一间对他们下面所雇佣的记者提出警告的新闻机构或者传媒机构啊。虽然报道之中没有点名提到这些机构的名字，但是大家走去报摊望一望，所有报头，大部分的报头都采用了血红色的设计，这个不是很明显地讲了给大家听他们的政治立场吗？他们会容许他们的员工参与一些不听话的，甚至形容为敌对势力的工会组织吗？如果有，都是他们故意安排，特登组织一些记者渗入这个记协组织里面的。由于这些事件不是单一的事件，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系列的事件背后都指向一个很庞大的压力团体施压所致的了。而这个团体大家亦都心知肚明，呼之欲出啦。这个就是香港政府及其幕后的老板。事件之中亦都证明了香港的新闻自由正在加剧地恶化。除了对前线工作的新闻记者会越来越感到压力巨大之外呢，他们还可能采取了自我审查的做法，变相来到迎合施压者的政治利益，而损失的就是香港人。香港人除了丧失了知情权，甚至丧失了发言权。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大陆的国企在香港横行，直接霸凌香港人消费的权益，颠倒了香港的文化。这些横蛮的做法，如果没有了新闻自由，没有了社会公义，香港人逆来顺受。那看来香港人未来是要过苦日子，向中共国14亿食饲料而导致脑残的民众看齐。这个会不会是很可悲呢？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香港目前除咗司法败坏、新闻自由受到打压、风和日下之际，香港喺方方面面都迅速向国内嘅方向转移，即使系向内转啊。除咗楼价同埋物价大家趋于均一之外，我讲嘅系趋于啊，唔系等于啊。连带生活作风都迅速咁内地化，以下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例。消费者委员会早前就本港市面30款樽装水进行了检测，其中发现两个大陆品牌百岁山和农夫山泉的臭酸盐含量达到欧盟定适用于经过臭氧处理的天然矿泉水和泉水的臭酸盐最大限值。大家可能注意到用字方面是说达欧盟定适用于经过臭氧处理的天然矿泉水，是经过臭氧处理的。咁原则如果冇经臭氧处理嘅呢啲咁嘅水，就达唔达标就冇提啦。可能係见到消费者委员会嘅报告写得咁委婉啊，咁冇气冇力嘅缘故啦。咁农村山泉同埋百岁山呢，就话会对消费者委员会采取法律行动啊，就讲咗几大理由嘅。喺7月17日，农夫山泉呢直情是去到消费者委员会的办公室，并带同律师啊交了封律师信给消费者委员会，要求道歉的。咁喺报道之中就话农夫山泉向消费者委员会发律师信，指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里面存在着三大错误，要求消费者委员会作出澄清和道歉。据知消费者委员会报告里面指百岁山和农夫山泉的样本检出了每公升3微克的臭酸盐，达到欧盟定适用于臭氧处理的天然矿泉水和泉水的臭酸盐的最大限值，即是 maximum value， 亦都是一个界限嚟嘅一个指标。臭酸盐是消毒过程之中天然存在喺水中嘅臭化物被消毒剂臭氧氧化而产生嘅副产品。与其话佢达到咗臭氧处理之后嘅最大值，不如话佢超咗值。但系可能消费者委员会做呢个报告嘅时候，都考虑到一啲所谓嘅影响啊，或者后遗症啊，但系事实就真系发生啦，你惊都冇用。消费者委员会喺报告里面亦都指出，摄入大量臭酸盐可以引致作呕、腹痛、呕吐同埋腹泻，严重嘅情况或者影响到肾脏同埋神经系统。简单啲嚟讲，臭酸盐就系污染咗呢啲食水啦。作为保障香港消费者嘅健康嘅立场，消费者委员会是有责任指出来的，这一点是明确的。消费者委员会在事件上一点都没有做错，但是农夫山泉就针对报告在昨日7月17日向消费者委员会发出律师信，说有关的报告基于错误的理解和非专业的分析，对农夫山泉的产品作出了不客观的评价，令到农夫山泉的声誉造成巨大的伤害，要求消委会在这方面作出书面的澄清和道歉。 农夫山泉执行董事韩林游在昨日下午带同了他的律师上到消费者委员会北角总部，要找人对质。农夫山泉在律师信之中指出，消委会的报告存在三大错误。第一点是该公司旗下饮用的天然水产品，即使是采用欧盟地区的标准，亦都适用于欧盟的饮用水安全标准，而不是天然矿泉水的标准评估。根据欧盟饮用水安全标准，臭酸盐安全含量是不超过10微克一公升。大陆、香港地区、美国、日本的各类饮用水安全标准之中，臭酸盐安全规定亦都不超过10微克一公升。农夫山泉的饮用天然水产品是3微克一公升，完全符合以上各国各地区饮用水安全的标准。农夫山泉又说，饮用他们水产品严格符合了大陆和香港地区的生产标准的要求，所有瓶装水出厂之前都是经过消毒的环节。批评消委会强行将香港的销售的产品套用在不适用的第三方的标准，罔顾不同法规要求之下的生产技术背景的差异，而且不考虑到臭氧处理的效应，认为报告的结论极不科学和极不严谨。信中亦都批评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评语是不专业和有故意误导性，指任何标准只有合格或者不合格。消费者委员会的报告使用上限或者下限的字眼，会令到消费者误解产品的安全性，亦都认为会方回避了直接表述合格或者不合格，这些明显是故意有误导性。农夫山泉又质疑消委会称多用和过量食用臭酸盐会引起作呕这些情况，但是未有具体解释多的定义，认为有关的评述不负责任和不专业。农夫山泉指消委会的行为已经对该公司构成了巨大负面影响，要求消委会立即作出澄清、道歉和消除影响，否则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进一步的行动是不是指杀常呢？如果是的话，会不会令到港人担心到时司法那把秤啊，会不会有政策上的倾斜呢？到时如果真的这么不幸的话，消委会输了官司，而作为一个非牟利的组织，消委会会不会因此清盘执笠呢？如果到时真是这样情况发生的话，香港人的消费利益就不单只是直接受到打击，而是彻底被消灭。而消费者委员会在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回应，现正进行研究和跟进事件。消费者委员会重申，不论月刊的文章、新闻稿或者其他传讯文件，以至记者会上高发言人都清楚指出，全部30款测试的样本没一样是发现有害的物质，超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准则，所有样本都可以安心饮用。文章的重点是各样本的性价比和瓶装水的胶樽对环境所构成的影响，而不是产品有安全问题。如果有进一步消息，消费者将会适时公布。事件正在香港继续发酵，有人指出国企这些行为是直接对香港人的霸凌行为，不知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讲法了。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接落嚟嘅呢一则新闻，可以俾大家更加清晰睇得到而家香港嘅所谓司法，即系啲法官们啊，到底系搞紧乜？喺民主派初选案里边，47名被控以港区国安法之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被告当中，有45人已经被定罪，法庭将被告分成6批处理求情，其中4批被指为组织者和参选香港和九龙区的26名被告已经完成了求情的程序。消息指法庭昨日，即是7月17日发信通知各方，声称由于不可预见情况，即是英文是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而押后了求情的聆讯。据司法机构网页最新的显示，剩下来的19名被告的求情聆讯被押后约一个月，他们都是当年参选新界区的初选候选人，其中新界西的朱海迪、张可心、黄子月、伍建伟、尹兆坚、郭家麒、吴敏仪和谭海邦原定在7月30日开始求情，目前推迟到8月27日，预计需时3日。新界东的何桂南、刘永康、杨岳桥、陈志全、周嘉诚、林卓廷、范国威、吕志恒、梁国雄、林景南和柯耀林原定在8月5日求情，而家推至9月2日，预计需时4日。47名被告之中，有45人较早前承认或者被裁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其中大部分人已经还押超过了3年。另外两位被告刘伟聪和李宇信被裁定罪名不成立，律政司随即向这两位告不入的被告提出了上诉的申请。事件中，我们除了看到律政司反应之快和这些输打赢要滴水不漏地要全面洗 100% 这些被告人入罪，或者叫做罪成，五刀黄河誓不罢休的这种做法，明显是要对香港人发出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要制造一种寒蝉效应、白色恐怖威吓镇压住香港人。至于这段新闻最可观的呢，就是法庭竟然用不可预见情况来到押后这些被告的司法程序啊。大家不要忘记他们还是在押的，亦都是不给保释。换句说话来说，这些被告全部都坐紧监，你押后聆讯即是等于对他们加监，你给不出理由就是没有理由。什么叫做不可预见情况呢？你的不可见是不知道三中全会之后北京主子方面的政治气候会不会影响到香港，或者到时他们才有空对香港的司法提出批示。这个是不是再一次证明了香港这班法官是在做着戏啊，做着一些马骝戏，实际上一切的操作都是由北京主子话事。万一三中全会之后有啲乜嘢人事嘅变动、政策嘅改变，你哋呢班法官系唔系惊住自己妄自作出决定之后就会掉咗乌沙，连狗粮都冇得食啊？好啦，而家连到法庭啊，一个讲理据、讲理由嘅司法机构啊，都理骨词穷啊，用不可预见嚟到为呢啲在囚嘅政治犯加监。咁不可预见就可以推迟，咁几时先至系可预见呢？你哋喺度等緊乜呢？乜司法制度唔系讲理由、讲证据大家铺陈出嚟嘅咩？乜嘢叫做不可预见？呢度 已经讲明了问题了，他们在这里等着指示。我们再看回另一则新闻，看看现在香港实际的面貌。香港工商铺的价格出现了断崖式的跌价，中原地产说减息时机未明朗，息口高企，下半年劈价沽货将会持续。中原工商铺在昨日7月17日发表了半年结的报告，表示美国联储局首次减息时机未明确，拖累了环球投资的气氛，令到投资者都趋于审慎。上半年工商铺市况未见起色，整体买卖成交量仅见持平。唉，其实使乜鬼掩饰啊？美国联储局减唔减息，个市向下是因为房地产而家已经冇钱赚啊嘛，分分钟越卖越平。再睇翻报告，报告话今年上半年政府对住宅市场全面设立，令工商铺失去咗税务低嘅优势。唔少业主为咗套现重整投资组合，同埋发展商为求出货，不惜大幅减价吸引买家。据中原工商铺资料显示，在2024年上半年市场一共录得1493宗工商铺买卖成交，涉及总成交金额大约是 339.39 亿元，对比2023年下半年的表现仅是窄幅上落，近期更加出现了断崖式的跌价情况。展望未来，中原工商铺预料2024年下半年工商铺市场仍然面临挑战，当中息口高企和银行取态成为了关键，令到工商铺的投资倍添难度。加上现在是香港经济疲弱，投资者取态更加趋于保守，相信在下半年整体工商铺这个市场观望气氛仍然浓厚，业主和发展商都积极出货，沉底的气味浓厚，相信买卖价将会进一步下调，幅度大约是 5-10%， 个别的新款重灾区跌幅更加大。中原工商铺董事总经理潘志伟估计，下半年工商铺跌势未止，整体而言售价会继续沉底大约 5-10%，成交量预计会保持平稳，大约是1540宗的水平，偶然有实力的买家会趁低价买入大型的项目。预测在下半年会继续以写字楼的市场最为受压，尤其是东九龙和西九龙区，因为新供应多，预料该区价格跌幅会达到 10-20%。至于铺位，因为跌价了多年，现在已经回落到吸引的水平，主要是视乎租赁的需要和零售餐饮市道而定，核心区优质项目会受到追捧，工商物业就向来较为稳定，因为它的价格入场门槛都是相对便宜。近期很多发展商都减价吸客，预料工商市场会继续在淡市之中突围而出，整体租务市场租金就会继续向下沉底，尤其是续租的时候，业主是会偏向减价留客，整体租金走势调整幅度是正负 10% 之内。看来香港政府对香港的经济都是没法过一类的了。由治及兴，这个所谓兴啊，更不知从何谈起啊，看来都是一句口号而已。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